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狙击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交易者如何侦察潜在机会。本篇导语：交易并不总是关于你的策略，它是基于你能多好地遵循你的规则。交易者需要学会侦察潜在游戏的方法。第一节，不太复杂的回测，这将是一个相对极端的章节。为什么？因为这太容易理解了，我都可以叫一只鹦鹉来反刍它。复杂的回测是我最喜欢在图表中看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处在一个看跌的市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异动，并伴随着成交量向下跌的一方，然后价格找到了一个底线，并开始回升。作为一个专业的交易员，你应该意识到价格回升的特点。问问你自己这些问题，它是否在挣扎着回升？它是否在回升，但没有真正形成明显的高点或低点？上面是否有任何未被减弱的东西？它在为进一步的下跌加油？是否有一条明显的趋势线形成？我们知道散户正在把他们的止损放在下面。价格行动是否看起来被挤压在一起，并且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向上移动？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价格很有可能会向下移动，并抹去那个波动的低点。截图 2.8。 进入这个交易的理想时间是当我们达到一个明确的供应水平，并在较低的时间范围上观察它的反应。如果我们开始看到这个较高的时间范围供应区域的拒绝，我们就可以关注较低的时间范围结构和缓解水平。第二节，让流动性变得简单。流动性是一个听起来很复杂的概念，但它相当容易理解。流动性对价格起着磁铁的作用，价格总是在寻找流动性，意味着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要么收集，要么分配头寸。把市场想象成一列火车，它在某些地区停靠，接载或卸载乘客。作为专业的交易员，我们应该时刻注意流动性点和资金池。那么流动性在哪里形成？我们可以把旧的高点或以前的低点看成是流动性点，我们可以把相等的高点或相等的低点看成是流动性的集合点，还有趋势线的流动性、模式的流动性以及支撑或阻力的流动性。流动性只是高于或低于这些点的挂单。你需要思考，就像下棋一样，思考流动资金在哪里。截图 2.9。 就像我在前一章说的，市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他们把市场经营的更高或更低，直到他们能够清偿他们的头寸。流动性也可以指数量。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火车例子，火车通常在繁忙城市的中心有一个主要车站。为什么？因为那是最大的乘客量的来源。我们将用主要车站来比喻流动资金池。由于车站现在是空的，所以当想要上车的新乘客准备好后，火车一时半会不会回来？现在列车可能会做一些停靠站，以卸载或加载新的乘客。因此，是的，会有一些延误，但最终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站，另一个主要车站。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的运作方式，唯一不同的是新的车站在不断的被建造。作为专业交易者，我们的工作是了解主要区域在哪里，这就是我们努力培养的技能。我喜欢使用比喻，因为你现在可以把图表看成一个故事，那是在画图，是情节线，让你知道结局会如何。我希望你开始思考图表，而不仅仅是看到。首先，我们得看一下趋势，价格在哪里，以前的价格在哪里，接下来的价格又会在哪里。价格要么是看涨，要么是看跌，要么是区间，只有三种选择。当我们问自己价格在哪里，应该只有三个答案：溢价、折价或在平均值。当我们问自己价格在哪里，我们可以寻找它的起源，哪个主要的波动点导致价格处于目前的水平。最后，当我们问自己价格将向何处去，只有几个选择：主要的流动性区域或者是供需区域。流动性是不断创造的，因此当我们看流动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市场走高或走低的原因。假设我们有一个下跌的趋势，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线，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价格在不久的将来实际走高的一个原因，尽管价格正在走低。 因此甲给喜欢创造流动性，通过这些流动性并创造更多的流动性。下面是我课程中的一个例子，说明流动性是如何被创造和通过的。建图 3.0， 当我们可以开始这样简化我们的交易并分解成大块，我们更容易同时意识到多个回合点，因为我们正在消除变量。第三节，我的个人交易计划，这是我的个人交易计划，我用来驾驭做市商的矩阵。这个计划是作为一个检查表制定的，你必须完美的遵循它，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排成一行，你才能进行交易。这是你的纪律将受到考验的地方，你必须学会控制这种冲动。难计划交易，而且只难计划交易。我在这个交易计划中展示的一切都经过了彻底的测试。记住，市场每秒都在变化，这周有效的东西下周可能就不灵了，但下周可能又会恢复有效。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偏离你的交易计划。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说，交易并不总是关于你的策略，它是基于你能多好地遵循你的规则。你只能修改你的交易计划，因为你收集更多的统计优势。你应该收集至少三个月的数据，在此期间平均有150次交易，以便有一个体面的样本。由于季节性的倾向，大多数交易计划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交易计划会有起伏。一个星期你可能有 80% 的胜率，另一个星期可能下降到 45%。 这就是为什么跟踪你当前设置的平均移动长度，以便找到获利的平均回报倍数是很重要的。现在有五个回合点进入我的交易计划，就我在一个设置中寻找的东西而言。一、抓取流动性进入另一供应或需求区 1.1。 请记住，我们正在努力确定一个区间内的最低低点或最高点，在市场向相反方向起飞之前。 1.2， 抢夺流动性也应缓解到另一个供应或需求区域。 1.3， 我们必须看一下更高的时间框架，看看市场当前的方向是看涨看跌还是区间，建图 3.1 或 3.2。 而在更高的时间框架趋势的方向上打破结构 2.1， 我们需要看到抓住流动性的需求或供应区也会导致结构在预期方向上的断裂。 2.2，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确定了一个我们感兴趣的潜在区域，一旦价格返回到结构点被打破后留下的兴趣点。 3. 复杂的回撤或回调到移动的原点 3.1， 我希望看到价格昏昏沉沉地回到我们的兴趣点，表明市场真的不想朝相反的方向发展。 3.2，如果我看到一条趋势线的形成，那么价格很有可能会沿着趋势线在更高的时间框架方向上被抹去。建图 3.3， 试试在其范围内的溢价或折扣 4.1。 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我们总是希望在溢价市场卖出而在折价市场买入。如果价格到了平均值并进入了供应或需求区域，我们就可以在更高的时间框架的方向上进行交易，否则就不要进入该市场。五、兴趣点处在流动性池子下面 5.1。 我希望看到我感兴趣的兴趣点位于或超过相等的高点低点趋势线或之前的高点低点。这就是我侦查潜在游戏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进行交易。这里的关键词是潜在。我们还必须谨慎对待较低的时间框架与较高的时间框架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价格可以直接融化你的兴趣点。我们必须等待确认，这将带我们进入下一章的内容。交易狙击系列第五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你没听错。你必须喜欢失败的交易。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你离胜利的交易更近了。交易狙击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